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18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95年前，首批有大学毕业文凭的妇女进入梵蒂冈工作。梵蒂冈博物馆艺术中的女性，创造力、勇气和温柔。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从1929年起，梵蒂冈图书馆聘雇了一些完成大学学业的年轻女性，这是教宗掌管的国家首次聘用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虽然这项计划在二战期间终止，但是今天梵蒂冈图书馆超过半数的职员由妇女组成，其中多名妇女担任领导职务。这一切始于1927年在美洲的一次旅行，当时在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供职的东方学家、法国籍蒂斯朗神父，花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游历美国最重要的几个图书馆。他对于创新格外感兴趣，渴望亲眼目睹图书馆领域的多项重大创新。蒂斯朗神父带着计划从新大陆回到了旧大陆，有意把古老的梵蒂冈图书馆变成以使用者为导向，目录齐全，提供查询服务，书籍快速归位，书架井然有序，阅览室宽敞。当然，图书馆依然是存放稀有书籍和手抄本的安全场所，开放学者进入。蒂斯朗神父的目标是要提升梵蒂冈图书馆的实用性，达成每个图书馆在现代的跨时代的跃进。这名学识渊博的司铎在美国各大图书馆注意到的另一个心意是妇女。许多知识丰富的妇女在图书馆做馆员，这在梵蒂冈从未发生过。但1929年是教宗的国家迎来创新的一年，拉特朗条约向教宗保证了其领土独立于意大利之外。随之而来的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后没再看过的建设和创新浪潮。这所有的创新都与庇护11世教宗博学多识的品味相符合。拉蒂教宗曾在1914年至1918年担任过梵蒂冈图书馆馆长，到了1929年，他答应了所有的改变，同意让首批妇女进入他的现代化图书馆。该年10月份，第一位拥有大学毕业文凭的妇女进入梵蒂冈，她是法国籍的中世纪研究学者奥迪耶女士。自2012年起，在梵蒂冈图书馆担任秘书处主任的维琴蒂女士解释了当年的情况，指出首批妇女的职责是为手抄本写简述、编目录、起草规则，以便于在撰写描述时有一套规矩可循。图书馆的首批妇女大约有24人，她们大多是罗马智慧大学的学者，还有一些是梵蒂冈古文字学、古代文献学和档案学学院的毕业生。体制的整顿 以及先前迪斯朗神父的关键性旅行都得到了来自美国的赞助。创建于1910年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重建做出贡献。维钦蒂女士阐明，该基金会特别支持文化活动，视之为重建的支点。美国人觉得梵蒂冈格外有潜力，因为梵蒂冈对欧洲学术界深具影响力。由于图书馆女性馆员在美国并不罕见，这个事实也促使教宗的图书馆首次受益于称职的妇女，她们受过良好培育，从事扎实的工作。在与梵蒂冈接壤的意大利，知识丰富的妇女难以在职场开辟道路，绝大部分大学毕业的妇女读的是人文专业，当了老师。但是在1920年和1930年年代，法西斯主义兴盛时期，几乎没有任何妇女能在大学教书。法西斯主义所散布的是保守的妇女形象。事实上，1934年，墨索里尼发表了备受争议的言论，把劳动妇女和机器形容成意大利男人的两大威胁。然而，一个女儿如拥有大学毕业文凭，就会带来经济优势的观念，逐渐在家家户户流传开来了。因此，在法西斯时期，女大学生人数迅速增长。这24名在梵蒂冈图书馆工作的妇女并非正式员工，她们领的是时薪，而且她们不是第一批在梵蒂冈工作的职业妇女。根据在梵蒂冈找得到的文件，开创先河的是1915年的女裁缝师佩佐利女士。而且众所周知，在1920年代，梵蒂冈博物馆的挂毯修补工作坊是由修女管理的。但无论如何，奥迪耶女士和她的女同事是在教宗的国家里第一批受过学术培育的妇女，她们代表了新一代在教会中服务的妇女，她们的榜样很快变成了先例。五年后，犹太裔德国籍考古学家施派尔女士到梵蒂冈博物馆的相片收藏室服务，起初只是长期合作的自由职业者。与图书馆的女同事们不同的是，施派尔女士在梵蒂冈工作的时间够长，因此她在1964年成了首位固定在梵蒂冈工作的女职员，有权领退休俸。首批拥有大学毕业文凭在梵蒂冈工作的妇女则于1941年结束了他们在此的服务。早在1939年，从庇护十一世进入到庇护十二世墓职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改变的迹象。曾于1934年至1938年在梵蒂冈工作的马鲁基女士，后来在一次采访中表明，帕切利教宗没那么赞成妇女在梵蒂冈图书馆工作。然而，图书馆现任秘书处主任维钦蒂女士认为，1941年，意大利和德意志对美国的宣战当然起了重要作用，往来就此中断，梵蒂冈和美国基金会的优先任务自然也发生了变化。今天，梵蒂冈图书馆有将近100名职员，其中超过半数是妇女。维琴蒂女士说，我们大部分的部门是由妇女领导的。罗马圣教会图书馆和档案馆总负责人、图书馆馆长和副馆长都是男性，但是手抄本、印刷本、修复和复制等部门以及秘书处都由妇女执掌。维琴蒂女士指出，这当然归因于人文学科以妇女占大多数，所以反映出客观现实。95年前，在图书馆现代化的轨迹上，首批拥有大学毕业文凭的妇女进入梵蒂冈工作， 这只是个开端而已。玛利亚·马达肋娜、海伦、锡耶纳的加达利娜、斯嘉，以及所有中最先的圣母玛利亚，这些女性利用女性天赋所特有的创造力，以温柔治愈了他们时代社会的诸多创伤，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在梵蒂冈博物馆为国际妇女节访客安排的特别路线中，我们遇到了这些人物。这项主题导览活动由梵蒂冈博物馆教学活动办公室负责，该办公室主任爱德华兹修女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表示，这项活动非常成功，2023年参观者众多，我们决定再次推出这一路线。这次我们选择关注于创造性的视角和那颗温柔的心。正如教宗方济各在多个场合提到的，这是完全女性的特质。这两个特质是每个时代的女性所面对的挑战，也是圣女们在历史上所彰显的美德。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把自己奉献给天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圣母玛利亚是所有女性美德的完美典范。在这条游览路线中，圣母被赋予了一个特别的位置，她是米开朗基罗的最后审判中在基督旁代求的母亲，是在费德里科·巴罗奇的圣母领报和逃往埃及著名画作中温柔而勇敢的母亲。爱德华兹修女继续说，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是新约圣经的首位女传教士，被方济各·特雷维萨尼在17世纪的作品中描绘出来。这幅作品凸显了主赐予一位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女性的尊严。耶稣通过向她揭示自己，就是人们期待的墨西亚来救赎她。圣女们的创造性和温柔的心是她们所有人的自然特质。例如，玛利亚·马达肋娜就成了使徒中的使徒，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她是被派遣的人。主耶稣赋予了这位女性宣告她复活的任务，这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消息，她当之无愧，因为她心中充满爱，在复活节的黎明匆忙前往坟墓为她老师的尸体涂抹香料，在这里她获得了与复活主初次见面的恩典。圣海伦，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母亲，她可以被视为教会的第一位考古学家，一个真正的首要地位。修女继续说，圣海伦尽管年纪已高，她还是前往圣地并命令在加尔瓦雷山进行挖掘，最终发现了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圣女加达利娜坚韧不拔，且能言善辩，尽管不识字，却成为中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梵蒂冈博物馆教学活动办公室主任补充说，他能够向当时的统治者发出强有力的呼吁，鼓励教宗结束在亚维农的流亡并返回罗马。我相信这些圣女是我们的榜样，他们教导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始终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追求家庭、教会和世界的美好。爱德华兹修女总结道，女性应该始终敢于做自己，因为这使她能够完成天主在她生命中赋予的特殊使命。正如教宗方济各所说的，一位女性永远不应因她的处境而气馁，而应利用她的创造力和女性让世界更加美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 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耶稣在世的公开传教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他周游加利勒亚，向群众宣讲天国的福音。在第二个阶段中，他集中于教导他的门徒们。他所以缩小他的活动范围，这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近了，而给他造成不久离世的原因，却是他的犹太同胞反对他。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耶稣身处湖边三城。马窦福音第十一和第十二两章的记载多半是关于这样的事。上次节目中我们介绍马窦福音第十一章第十六到十九节，谈到耶稣怎样拿孩子的游戏来做比喻，斥责他同时代的人缺少信德，不接受他的宣讲。今天我们介绍的是一个同样的教训。攻读马窦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到二十四节。那时耶稣就开始谴责那曾看过他许多异能的诚意，因为他们没有悔改。赫拉乍因，你是有祸的。贝特赛达，你是有祸的，因为在你们那里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提洛和其东，他们早已身披苦衣，头上撒灰，做补赎了。但是我给你们说，在审判的日子，提洛和其东所受的惩罚也要比你们容易忍受。还有你，格法翁，莫非你要被高举到天上吗？将来你必下到阴府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索多玛，它必会存留到今天。但是我给你们说，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地所受的惩罚也要比你们容易忍受。耶稣曾到过许多地方行奇迹宣讲，有人接受天国的福音，也有人拒绝。这段经文在若翰的门徒受命往见耶稣之后，可见有许多人相信洗者若翰，也有人信服耶稣的奇迹异能。耶稣心痛地对三个城市提出谴责。为何天主的选民犹太人面对耶稣所言所行毫无一丝悔改之意？提洛、其东是两个有罪的外邦城市， 但他们之所以不知悔改，只是因为缺乏聆听耶稣福音的机会。赫拉扎因、贝特赛达两个犹太人城市听见福音，经历耶稣的大能奇迹，却仍不悔改，因此在审判时，他们遭受的惩罚将比提洛七东的人民更大。格法翁是耶稣最主要的工作地方，在此所行的奇迹最多，但格法翁人却尚未结出悔改的果实。耶稣以旧约时热闹繁华却堕落的索多玛城和格法翁相比较，说明如果索多玛经验了他在格法翁所说所做的一切，索多玛必然会悔改，天主也会允许这城存留下来。既然格法翁没有珍惜耶稣，在审判的日子所受的惩罚自然会大过索多玛。耶稣谴责赫拉扎因、贝特赛达和格法翁三个城镇。格法翁是西满伯多禄的岳父母的家乡，也是耶稣传教的中心点和根据地，所以马窦福音曾将它称作耶稣自己的城，又说耶稣曾在这里显过许多奇迹。贝特赛达是伯多禄、安德勒和腓利伯的家乡。据路加福音的记载，耶稣曾在这里附近的荒野地方以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多人。至于赫拉扎因，四部福音没有另外的记述。总之，赫拉扎因、贝特赛达和格法翁都是提比里亚湖边的城镇，赫拉扎因位在湖的西边，贝特赛达位在东北，格法翁位在西北，所以三个城镇可以说是代表提比里亚湖边的各个地方。因为马窦明白指出，耶稣曾经周游那些地方，在那里宣讲过福音和显过许多奇迹。在刚才所读的那段圣经中，耶稣又提出别的三个城市，那就是提洛、七东和索多玛。提洛和七东原是古代腓尼基先后建都的所在地，这两个城市都位在地中海东岸，当时以商业发达闻名于世。索多玛是旧约创世纪中所说的五城之一，那五个城市由于其居民骄奢淫逸而受到天主下降天火的惩罚。在上面那段圣经中，耶稣谴责赫拉扎因、贝特赛达和格法翁，拿他们来与提洛、七东和索多玛做比较，说他们比那外邦人的城市更有罪，更应该受天主的严厉惩罚。这三个城市所以更有罪，更应该受天主惩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曾经看见过耶稣所显的许多奇迹，却没有因此悔改，接受他的教训。从上面的这段圣经中，我们可以领会耶稣所显的奇迹的意义。奇迹 是一种标记，它只是天主的临在，它有引人归向天主的作用。这也就是说，奇迹是一种圣宠，看见了奇迹而不悔改，归向天主，那就是辜负天主的圣宠，所以就有罪过，就应当受天主的惩罚。我们一般信友很可能没有看见过奇迹，但是我们都领受过天主的圣宠。马窦福音警告我们，千万不要辜负天主的圣宠。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我们的天主要亲自来拯救我们，我要听天主上主说的话，他要向自己的圣徒和子民，向皈依他的人宣布和平的轮音，他的救恩只赐予敬畏他的人，使他的光荣在我们的地上久存。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正义与和平将彼此相拥，天主的正义由天上俯视，世人的忠诚从地下出生。上主必会赐下甘露，我们的土地必将丰收，正义在上主前面开路，平安紧随他的脚步。我们的天主要亲自来拯救我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